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邪党再也蛊惑不了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9日。今年9月23至24日，中共邪党的政法委以省政法委的名义，通过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向手机用户发送新认定的邪教有哪些。当第一眼看到对法轮功的污蔑时，心中意识到邪党这是又在发狠发恶，毁众生了。我很快赶到一老年同修家，希望与他交流此事。见面后得知他们小组学完法后交流了此事，同修们一直认为更要延长发正念的时间，平时要多抓紧时间整点发正念，多取执着心，修好自己才能多救人，让邪恶的谎言自灭。同时也看到70后长大的中青年人群受邪党无神论毒害，没有正确的信仰，吃喝玩乐，追求高消费，追求享受，社会不正确导向障碍着他们听真相，这是我们现在讲真相救人要突破的地方。第二天上午，我照常去集市赶集，碰上几个同修也谈到此事。同修说，中共邪党是真正的邪教，他这是贼喊捉贼，转移注意力，转移话题，在街上边走边寻找有缘人，不一会儿就有四个人做了三退，其中还给一个带小孩妇女讲了93阅兵习谱谈到的人体器官移植可以长生不老的话题。他说就是他都不让小孩在幼儿园抽血，在这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提及邪党手机信息的事。我来到一个卖服装的摊主面前，很自然地聊到今年经济特别不景气，很多做生意的都是在亏着本维持，并说要有文化呢就找个好点的工作。我说你没看见有些大学生到所谓的大公司上班，结果公司是搞非法经营的，当公司出事时所有员工被抓，那些二三十岁的孩子稀里糊涂就一同被抓，哭得死去活来，感到人生无望，家人也跟着担心，这世道哪有什么好的工作呀。就说公检法、医生、教师，你说哪个职业是不贪污受贿的？他说他孩子是教师，他要求孩子绝不能以补课的名义收费，也不能收家长的任何礼物。我赞扬他做得对，上天会保佑善良正直的人，同时给他分享了一个古时候道德高尚得福报的故事，并说你看这两天手机上乱发的信息，其实他才是那东西呢。他很认同且很鄙视那些信息，与我会心地笑了。政法委通过短信方式发的所谓我国认定的邪教有多少种，百度上边更是花样百出，其中没有说是哪个部门多少号文认定的，而依据的是刑法300条和本身就违法违宪违背立法法的两高司法解释。省政法委包括百度以及所有参与其中的机构和执行人本身就在违法违宪，也违背了立法法。其实这就是邪党到了穷途末路，本性难改，不惜一切作恶到底的表现而已。师父在《金济要旨二》我的一点感想中说，而且我知道邪教就是邪教，不是由政府来决定的，难道邪教要是符合了政府中一些人的观念就可以定为正的，而正的不符合自己的观念也可以定为邪的吗？中共这个马列子孙附体在中共人身上的西来幽灵，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都是彻头彻尾的邪教。 中国人聪明，只要肯理性地看待，谁还看不明白中共是邪教这个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修炼人不动心，继续做好我们该做的。个人粗浅认识与同修交流，有不足之处请同修补足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距离发正念救度公检法人员，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8日。我感受到师父在安排我们完成使命的过程中救度着所有众生。下面把我从去年经历磨难至今的一段修炼心得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共勉。一、近距离发正念救度公检法人员。去年五月份，我因在街头给民众讲真相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在师父保护下，已经被定下拘留五天的我被暂时放回家。在之后的两个来月中，我面临随时被抓走拘留，在坚定的否定迫害中，我经历了种种心性考验，过程中即使在痛苦万分中，我都坚持向内找，修去了自己都不曾觉察的各种人心，没用任何人的办法，最后在与派出所、国保大队、政法委各级人员的正邪较量中，在尽自己所能不断讲真相中，参与其中的人做出了善良的选择，一定的拘留被取消了。我被干扰时，我们本地的同修都在给我发正念，我自己则每天去派出所附近发正念两个小时。就在那时，我跟师父发了遗愿，我会一直近距离发正念，直到邪恶全部解体，法正人间。此念一发，顿感身体一震，全身发热，充满能量，我知道这是自己应该履行的誓约。从那至今，近十个月过去了，我几乎每天去近距离发正念一个小时，这期间的严寒酷暑、蚊虫叮咬及各种困难，都在我发正念渐入佳境的情况下变成了美好的回忆。这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慈悲不是说出来的，也不是一时冲动做出来的，而是一点一滴修出来的。近距离发正念于我而言，开始是例行公事般的去做，后来觉得自己应该去，再后来想去发正念，直到发自内心的愿意去救那些被蒙蔽了的人，全力去坚持。这时升起慈悲心，只想救了那些公检法的人，常常泪流满面，心里求师父，弟子会全力以赴，求师父救救他们。当我救下第一个警察的时候，我跪拜师父，深感佛恩浩荡。那是邪党开两会之前，我接到了派出所工作人员的电话，要我到外面见见面。以往接到这种电话，我心里都会很烦躁，这次我转变了观念，我要救他，把他请到家里，热情大方地跟他聊了几句家常。警察有点不好意思了，这不要开两会了吗？我也不愿意来，走走形势。我看时机已到，就说我请你到家里来，就想跟你聊聊法轮功和我修炼的一些情况，你愿意听吗？他表示乐于倾听。我就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贵州藏字石等基本真相，他大体认同，但还是觉得修炼法轮功的人太多，容易被坏人利用。我就给他讲邪党一次次发起运动迫害民众的历史，他说这些我都知道。我就问他，共产党打压真善人，你说谁正谁邪？他点头不语。我说我帮你三退了吧， 你的职业是高危职业，记得枪口抬高一寸，别上了邪党的当。他痛快答应，行。临走时，我又就三退的事接连确认三遍。他连声说，行行。多半年以来，我近距离发证件的地点由当初干扰我的那个派出所，又增加了我所在辖区派出所和政法委两个地点。这几天，我们单位领导因为我修炼法轮功，提醒我不要去北京。我知道这是有关部门有施压了。我先给我们辖区派出所打了电话，询问是谁找的我单位，让他们以后有事直接找我。派出所的人对我非常友好，否认此事与他们有关，并提醒我可能是上面找的。我想起在我经历磨难期间，我们市政法委书记亲自找到我单位，我当时单独给他讲了真相。他开始要给我停工资，最后放弃了迫害。我这次也给他打去电话，询问为什么协党开两会我就不能去北京，还找我单位领导，告诉他有事以后直接找我。当时我的语速有点快，又有质问的口气，他却和善地问我，语速这么快，你的真善忍呢？我笑了，赶紧道歉。最后他说，你以后可千万小心点啊，我可不愿看你出事。这些曾经的迫害者真的转变了，我感受到师尊的伟大，正念的威力。我会一直坚定地履行自己近距离发正念的使命，就像那些20多年坚守在中灵馆前发正念的海外同修一样，邪恶不灭，正念不停。二，在遇得救后的生命，感恩师尊慈悲救度。这几年，我和 A 同修一直在配合着面对面讲真相。让我们最感动的是，明真相后众生发自内心的喜悦，对法的认同以及脱胎换骨的变化。我们跟那些已经得救的众生在相遇时，似乎成了熟悉的朋友。有一次，一位做过三退的老大哥看到路过的我们，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再转转呢。有一位做了三退的老人发自内心地说，我太信这个了，说得太对了，能给我儿子也退了吗？他在某某局上班。我告诉老人，三退必须自己同意。老人高兴地点头。一次我在街上给一位大叔递上小册子，还没等我讲真相呢，他就一把拿过小册子揣到怀里，有些害怕地说，别那么大声，给我再来一本不一样的吧，这里面说的都是真事。我问他，您三退了吗？他告诉我已经退了。我这才看出这位大叔是去年我给做过三退的，当时感觉他有点智障，不说话，眼神迷茫，一副痴呆相。记得当时我还问 A 同修，这人算真心退吗？他能看懂真相资料吗？可如今看他精神饱满，思路清晰，语言流畅，像是换了一个人，真为众生明真相得救度而欣慰啊，也让我深深体会到了师尊的无量慈悲。有时救人路上，我想起师父还是会落泪，但是我的目标更明确了，我要正念正行地去救人，不敷衍。前几天遇到一位顽固的大叔，不听我讲真相，反而调侃挖苦我。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我告诉他记住9字真相，然后就会离开。这一次我放下了一切观念，尤其是怕麻烦、急躁、怕浪费时间的心，跟他讲了好久。过程中我一直保持冷静、慈悲，面带微笑，不被他的负面情绪带动。最后他竖起了大拇指，因为你，我就是不认字、现学，我也得把这本书《指真相小册子》看了。最后他高兴地做了三退。前几天我听了一位从事传统壁画修复工作的欧洲青年同修的交流文章，为他那种时时依法对照自己、时时查找自己的修炼历程感动。从他那丝丝入扣、娓娓道来的语言风格，我看到了一颗不惧、 不傲、默默修行的心。对比同修淡然平和的修炼状态，我看到自己党文化还比较重，今后要踏实走好每一步，彻底融入大法，真修实修。感恩师尊，叩拜师尊，弟子一定修好自己，多救人，完成使命，请师尊放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对手机微信的执着》，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30日。在此，我把最近在手机问题上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做一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手机的危害。我做资料，所以平时非常重视手机安全问题。去同修家，我一定把电池卸下来。去亲戚朋友家，我都要把手机放到离说话远远的地方，再回来说话办事，以防手机被窃听。2017年4月的一天，我去姨姐家串门。平时对手机的安全很重视，可这天我永远都不能原谅自己的失误。见到我姨姐，我只顾说话，忘了把手机放到安全的地方，待一会儿才发现手机还在身边。结果第二天夜里凌晨时，警察来我家抄家。一个警察说，你昨天出门去哪儿了？当时我就明白了，是手机招来的祸。后来我被绑架，还牵连了与我手机联系的同修。本来那位同修家庭修炼环境还可以，这一绑架拘留，回家后其家人看着不让学法练功，给同修造成很大损失与磨难。我自己被判了3年半的刑期，这是我因为手机造成的惨痛教训。从监狱回来，我暗下决心，出门不带手机，不用手机与同修联系，以防恶党的监听、定位、追踪、迫害，实修好自己，助师正法。二、摆脱微信的干扰。从监狱回来后，家人给了我一个智能手机，同时给我连上网，没几天就学会用了。开始我上瘾，但还不大，还能控制住自己。在我学到师父讲法中提手机的安全问题时，我就想，作为大法弟子必须听师父的话，把手机里的微信卸载掉。遇见技术同修，我把卸载微信的想法与同修说了，技术同修教我卸载微信的方法。我自己回去试了多次，还是不会，叫家人帮忙，家人不管，我就放下了这事。这时我也体验到了微信干扰我静心学法，如微信响了，学着法我也得赶紧去看，怕家人有急事找我，结果一看与自己毫无关系。再有打开手机就看到屏幕上的人物像，觉得很不舒服。我作为大法弟子，只能看师父的讲法，大法中的东西，怎么能看这些常人的东西？怎么办？自己又卸不了。自己意识到不能再拖下去，必须马上把微信卸载了或撤掉。放下怕家人埋怨的心后，我突然想起师父法中提到过，老年手机不能上网。 我要换个老年手机，卸载微信的问题就解决了。在2024年10月18日，我带上智能手机去了手机专卖店，买了一个老年手机。就这样，摆脱了微信的干扰，心情特别舒畅。回到家后，我把智能手机还给我丈夫，并告诉他，我买了老年手机，这个智能手机还给你。我丈夫一听说我买了老年手机就生气了，没好气地说，你买那个破手机都没人要的。我接过话说，别人不要我要。我丈夫也就不说话了。现在家里人已经习惯了我没微信，有事就打电话联系。摆脱了微信的干扰，我能静下心来学法。三，在师父护佑下前行。在《明慧周刊》的一篇交流文章中，同修提醒，还有一个问题想提醒大家，就是手机干扰。手机真的不能看了，师父点化了，很多大法弟子由于执着看手机，已经被狐黄白柳附体了。表现出来就是各种病业，什么脑血栓、偏瘫等。还有的人直接感觉到附体在身体里乱窜，无比难受，这是表现明显的。同修在文章中谈到，有同修看到大量的邪恶生命为了迫害大法弟子，转生成人来不及了，就直接转生成手机。同修还提到，如果是工作需要用手机，师父法身可以挡着不让附体上身，但如果不是这种原因，就等于是大法弟子在求，师父不能管。手机网络是旧势力给大法弟子安排的死关，千万不能上当，不能碰。还得发正念，把自己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清除出去，包括文字、图片、视频、音乐，全部都清除出去，真的很难。正念不强，就倒在病业中离世了。咱们修炼不容易，千辛万苦走过来，不能最后栽在手机上。看了同修的文章，真是触目惊心，是师父利用同修的文章再一次点化我，如果不撤掉微信，后果多么严重可怕。回想自己没卸掉微信的时候，身体状态还不乐观，浑身哪儿都疼，自己还以为在宵夜呢。现在明白了，是自己执着手机微信造成的。卸掉微信后，师父见我这颗心很坚定，两周后，师父又一次给我清理，净化了身体。开始清理身体时，浑身疼，高烧，头部还出现了血管堵塞的状态。我赶紧念师父的正法口诀。过程中，我一直该做什么做什么。当时我正在校对手抄转法轮，我用五周的时间核对手抄的五本转法轮。身体被师父净化，又一次体会无病一身轻，身轻体透。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故事两则，学会向内找和背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8日。第一则，学会向内找。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来稿。前几天，两位大姐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这两位同修先后找到我，向我讲述了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起因是借钱还钱引起的，但是两个人讲述的整个事情不完全一致。讲述的时候，一位同修说 是因为一句玩笑话引起了争执，觉得发生这件事情不应该，做的还不如常人，希望我能帮忙从中调解一下。另一位同修从始至终是用一种愤愤不平的语气讲自己的理，并对我说，我帮不了他们，只能他们自己去解决。我想这件事情让我听到了，而且是两位同修分别找到我，亲口告诉我，绝不是偶然的，我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首先找到的是争斗心。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修的是真、善、忍。发生了争吵，说明没有做到忍。遇到矛盾，没有找自己。我想到了自己平时对家人的言行，有时说话语气生硬，不耐烦，强加于人，这是应该去除的党文化。同时找到了不善的心。发生争吵时，两个人互相不服气，针锋相对，不依不饶，各说各的理。我找到了怨恨心。我想到自己跟家人和周围的朋友、同事讲真相，他们却不接受、不认可，有的不仅不做三退，还远离了我。对他们的做法，我很失望，觉得没有面子，心中竟然有种瞧不起他们的想法。这难道不是怨恨心吗？怨他们不知好歹，这是个多么严重的私心啊！为私为我的私心，而瞧不起又是妒忌心在作怪。矛盾的起因与钱有关，我找到了利益心。我表面上看似对金钱看得很淡，实际上也曾因为存高息而导致了经济上的损失，这是隐藏的很深的利益心导致的。古人云，钱乃身外之物，人人皆知，人人在求。选自《精进要旨》，富而有德。修炼人怎么能去追求钱财呢？利益之心是我们应该修去的呀。两位同修对事件的讲述有偏差，可能是同修没有如实讲，或者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错，隐藏了部分事实。而且一位同修说是开玩笑，我觉得也可能是没有说实话，或者避重就轻。找到了这么一大堆执着的心，我感到心的周围被这些物质压得喘不过气来，双盘打坐，闭上双眼，静下心来，向这些执着心发出了强大的正念。第二则，我尝到了被法的甜头。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来稿，我在近30年的得法修炼中，一直在按照大法标准要求自己，但由于学法太少或流于形式，即使学也没入心，很多时候遇到矛盾时都不能坦然放下，而是拖泥带水，尤其突然发生的事情，当时更是很难把握，事后往往还后悔。最近我在背法上下了功夫，我和另外一个同修每天在固定时间背法，无特殊情况天天坚持。前两天发生的事使我体会到了背法的甜头。我家在当地开了一家大型超市，雇了一些员工，其中一个是亲属。一天，我丈夫发现价格较贵的烟丢了一些，查监控录像，是此亲属所为。我听到这个事情，首先想到的是，你咋能这样呢？我们对你也不薄啊，工资多给开300元，年底又多给500元奖金。就想，现在就把他叫到办公室看监控，按照店里的规定，扣发一个月工资，同时开除。转念又一想，我是修炼人呐，这不是常人的处理方式吗？我想，如果把这件事情公开出来，他将如何面对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如何面对超市的十几名员工？其实他本人已提出辞职，还有四天就离开了。于是我跟儿子说，让他现在就走吧， 我怕他这几天还拿，还得看着他。儿子说，既然想修，就放下吧，不差这四天了。我听后想，儿子没真正修炼，只是明白大法真相，都能这么认识和对待。我这个修炼人，心里还纠结啥？师父不是讲过不失不得的理吗？当我把心一放到底的那一刻，内心出奇的平静，没有一点对他的怨恨和不满。我知道，当我想修的时候，师父帮我拿去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在这四天当中，我仍像以前一样乐呵呵地对待他，更没有去看着他。我的心像经过水洗过一样干净。这几天，他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真像没发生过这事一样。这一次，我亲身感受到了在法上修的美妙和殊胜。我得法之前是一个斤斤计较、得理不饶人的人，是伟大的师父和大法使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类似的经历还很多，无比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和保护。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佛法弘传恩泽贵州》，作者贵州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7月26日。1992年，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在长春开始传出，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受益者一传十，十传百，人传人，心传心，全国各地气功报社、气功协会、地方政府纷纷邀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到各地传功讲法。1993年5月，贵州贵阳有幸迎来伟大的李洪志师父，从此大法在贵州迅速开传。李洪志师父在93年5月、6月、8月分别在贵州省地质局、贵阳医学院礼堂、省政府大礼堂和南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了3期传功讲法班。参加过面授班的人回去后成为当地最早的一批法轮功学员，自发组成练功点、免费弘法班，给大家放李洪志老师的讲法录像并义务交功。这些学员在以后法轮功的弘传中付出了许多。学员们弘法传功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向更多的人介绍自己身心受益的体会，让更多的人能够受益。至98年底，贵州约18万人修炼法轮功，而据公安部内部文件，在中国大陆至少有7000万人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大法在贵州创造了无数神奇，绝大多数人通过修炼大法，心性提高，道德回升，身体达到了健康。几乎每个法轮功学员身后都有一个神奇而感人的故事，这也是法轮功为什么会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就能深入人心，弘传世界， 上亿人修炼的原因。虽然法轮功目前在中国大陆还在被中共残酷的镇压，在黑云压顶般严酷的打压环境下，法轮佛法的光辉从未被邪恶阴霾所遮盖。法轮功学员们持之以恒地向民众讲真相，揭露中共抹黑法轮功的谎言。在学员们11年如一日不懈的努力下，无数的人们了解了真相，心生善念，越来越多的人纷纷走入大法修炼，身心得到了健康。即使许多人没有机会参加当年的面授班，但通过自学大法书籍学法练功，同样出现了像面授班那样的奇迹。下面是贵州一些学员见证大法神奇的事例。
一、修炼三月，腰椎盘突出病痊愈。2006年，贵州有位妇女小王在广东打工，由于生活所迫，长期为生计辛劳，40岁的她腰渐渐直不起来了。到医院检查，患上了严重的腰椎盘突出。现在的中国大陆，表面上好像生活水平提高了，可是物质水平的提高却是用高强度的劳动和生活节奏换来的，而且普通的老百姓还得不起什么大病。如今中国人的财富不是揣进了贪官的腰包，就是被中共用来打压法轮功。在中共的劫持下，小老百姓得点什么大病就得倾家荡产。被病痛折磨的小王没钱在大城市医院治病，只好回贵州找医院治疗，可是中医西医什么偏方都用了，还没有开始动大手术就已经花了几万元了。医生说他的情况需要动两次手术，第一次要把钢钎打进体内矫正骨头，手术后需要卧床至少半年，等骨头矫正后还要再一次手术把钢钎取出来，又要再卧床至少半年。手术即使成功，腰能直起来了，但是疼痛可能也要伴随一生。小王对治疗越来越没有信心，前途一片渺茫。他的腰病越来越严重，面容也憔悴不堪，整个人像个老态龙钟的老太婆。连小王的老母亲都对他说，你看你这副丑陋不堪的样子，别出门了，丢人现眼的。旁边的亲友也说他越来越像巴黎圣母院里的加西摩多，柔软的弹簧床不能睡，还得按医生的嘱托在弹簧床上放上木板，再在腰上缠上特制的硬邦邦的腰带才能睡，真是苦不堪言。就在小王一筹莫展的时候，他的亲戚给他讲述了法轮功神奇的功效和中共迫害的真相。因为小王的这位修炼法轮功的亲戚一家人这些年被中共多次迫害关押，小王深受中共谎言的毒害，一直仇视法轮功，甚至常常嘲笑和蔑视。这次认真听了真相后，小王开始用理性认真分析，不再听信中共的虚假宣传，并且也开始修炼法轮功。没有想到短短3个月，医院需要动大手术都不能保证治好的病，仅仅通过阅读法轮功的书籍和练简单动作的功法就彻底痊愈了， 腰不仅直了，而且一点也不疼了，不用再睡木板床了，也不用每天要等天黑才敢出门，怕被熟人看见笑话了。更没有想到的是，小王老树皮般的黑皮肤渐渐变得像婴儿般细嫩白皙，整个人像年轻了20岁，心态也好了，简直是脱胎换骨。身体痊愈的小王到外地看望女儿，周围的邻居居然没有认出来，居然还跑去问他的女儿，你家来的这位年轻美丽的女士是谁呀？当得知就是小王时，谁都不敢相信，这个就是3个月前来的那位老太婆。现在小王把自己的经历告诉自己认识的人，使更多的人也能和自己一样受益。提起自己过去曾经听信中共的谎言、仇视和谩骂大法，小王就羞愧难当。没有想到，昔日被自己轻蔑对待的大法，有一天居然救了自己的命。当再次见到曾经告诉自己真相的亲戚，想到这些年法轮功学员们顶着压力和危险向世人传播真相，使得在如此严酷的中国大陆还能有越来越多的民众也能在大法中受益，小王和他的整个家族心怀感激敬佩。想到那些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遗孤们的悲惨处境而百感交集。从此小王和他的整个家族成员无不支持法轮功，当遇到当地的610政法委那些专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他们都会说，你们等着吧，法轮功很快就会真相大白天下，不久的将来中国大陆也会像世界其他国家那样欢迎法轮功的。
二，八旬老人神奇识字。我姓赵，家住贵州和四川交界，甲子年3月初9出生，现年86岁。我没有进过学校，只读过短暂的扫盲班，识字不多，只写得起自己的名字。1997年5月，有个法轮功学员给了我一本《转法轮》卷二，我读了一部分就开始拉肚子了，而且次数越来越多，但我身体没有像平常拉肚子那样的感到不适，反而还觉得身体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好。工友说，这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我听后很高兴，心想，师父在管我了。书还没有看完，工友就把书拿走了。不久我就参加练功，还请了一本《转法轮》和工友一起学习。在集体学法时，遇到不认识的字，工友就教我，但我还是有很多不认识的。转法轮是多么珍贵的书啊，我真希望能像别人那样也能读下来，可能是我的诚心触动了上苍。这时奇迹出现了，转法轮书中的字变成碗口大，拳头粗，一一印在我的眼前，满屋都是。我走着、站着、坐着、睡着，都感觉到在往我脑壳里灌。我又惊又喜，过了几天才悟到，是师父在教我认转法轮中的字。师父教了我近1个月，我基本上能通读转法轮了，但眼前出现字的现象也消失了。感谢师父再造之恩，使我能学习大法。但离开转法轮，我还是认不得转法轮中相同的字。我的眼睛不好，眼皮塌下来把眼睛遮住了，在未得法前，我把眼皮翻上去用胶布粘着看东西，白天黑夜我都粘着。自从参加练功学法后，不知道什么时候粘在眼皮上的胶布脱落了，眼皮也恢复正常了，看转法轮，眼皮也不会遮盖眼睛了。感谢师父为我清理了眼睛的疾患。 在未学法轮功前，我经常手脚痛，全身痛，自从修炼后，这些病在很短时间就没有了。2007年，我妹在发九评共产党讲真相时被恶人绑架了，我就把我请的所有大法书籍拿去放在侄儿家，而我大儿子的大女儿叫全部烧掉，他们就无知地把宝书烧了。不久，大儿子的大女婿镇长就接连出事，先是摩托车撞车，后是换股骨，接着又是肠癌手术，这都是烧大法书的报应。我幺儿的大女儿叫我不要修炼法轮功，我说要修，就是死都要修。没过两天，这个孙女的脚就扭伤了。这是古人常说的现世现报啊，这些教训也教育了他们，再不敢对法轮大法不敬。
三，危险面前得到大法师父保护。贵州修文县境内一水泥厂在08年12月2日上午检修机器时，技工小邓和工人李某用钢钎铁锤撬打机脚混凝土时，李某在恍惚间猛将7斤重的铁锤误打在邓的嘴巴上，当时在场的人都惊呆了，都认为嘴巴肯定破伤了，慌忙间仔细查看，却没有什么伤，只吐了几口血就无事了。大家觉得很奇怪，上百斤的重量打下，连混凝土都能打烂的，打在嘴巴上，连皮都没有破一点，太神了。然而，他们哪里知道，小邓除了平时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带有真相护身符，在神佛的呵护下出现了奇迹。因为小邓的父母都是练法轮功的，在他们的帮助下，使他认识到以前被中共邪党欺骗，并为其发了毒誓，从而加入中共邪党组织，已被打上邪恶的兽印，必须做出三退声明，退党、退团、退队，抹去兽印后才能保命的道理，随即亲笔写下了三退声明，并在大法蒙难时期也发过真相资料和护身符救度世人，现在在危险面前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
四，早产儿的心声。贵州省贵阳市有一位修炼法轮功的老阿姨，老家在四川，2006年身怀六甲的儿媳妇和儿子回四川老家了，老人一直放心不下。果然，儿子和儿媳妇因为年轻阅历浅，有一天儿媳妇羊水已经流出来了，胎儿在腹中已经一整天都没有动静了。可是想到才七个月，离医生估计的生产的时间还早，就没有放在心上。后来给贵州的母亲打电话提到这件事的时候，老人马上警觉事情严重，嘱咐儿子立刻送儿媳妇到医院做剖腹产，以免胎死腹中。当老人赶到四川时，孩子已经出事，一直在抢救中。孩子取出时已经憋得浑身发紫，一检查，一个新生的小生命居然有十几种危险的疾病。虽然一直在抢救中，但是医生和孩子的父母都揪着心，这么小的婴儿那么多种病，即使抢救活了，以后不是弱智也会有其他后遗症啊。儿子和儿媳妇知道法轮大法是超常的，都对孩子奶奶说， 看来只有大法才能救这个孩子了。孩子奶奶抱起瘦弱的婴儿，心中默默地求着李洪志师父救救这个小生命。奶奶心疼地摸了孩子的脸一下，说：孩子啊，这里不是我们待的地方，我们可以回家了。医生在一旁着急地说：您不能用手摸小孩，他正处于危险中，你手上有细菌，再说孩子病那么严重，怎么可能出院回家，还要继续抢救呢。随着老人说着大法好，摸了孩子脸一下，出生一周都从没有睁开过眼的孩子第一次睁开双眼，看着奶奶，似乎听懂了奶奶的意思似的。奶奶对医生说：您请给孩子再做一次检查吧，孩子已经好了，他该回家了。果然，孩子听了一句大法好后，经过医生检查，一切指标正常，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了。医生们全部都惊呆了。现在孩子3岁多了，已经上幼儿园了，身体十分健康，个儿比同龄孩子高很多，白皙的皮肤，大大的眼睛。每天孩子都会跑到李洪志大师法像跟前，稚嫩地说着：小吉在喊法轮大法好，小吉在喊真善人好，小吉在喊师父爷爷好。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前，在中国大陆，无论是在公园绿地还是林间路旁，不分寒暑，每天清晨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的身影，听到法轮功优雅清纯的练功音乐。法轮功以神奇的健身效果和以真善忍为标准的高尚道德修为，吸引了无数民众的眼光。1998年，国家体育总局对广东法轮功学员做了一个抽样调查，调查发现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达 97.9%， 平均每人每年节约医药费1700多元。同时，在北京一些专业人士对北京市5个城区部分法轮功修炼群众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法轮功祛病总有效率为 99.1%， 每年每人平均可为国家节省医疗费约3270元。按照当时官方估计的数字，中国当年至少有7000万人在修炼法轮功，那么平均每年将给国家节约100亿元，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疗费用和医疗资源，给社会家庭减轻了负担。许多人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后，心性提高，道德回升。调查结果显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体育总局在调查报告的结尾中写道：法轮大法修炼人群出现的这一特异现象，说明了法轮大法有着十分超常的功效。总之，法轮大法修炼人群中的这些奇特的现象与事例，已远远地超出了现代医学所能认识的范畴。法轮大法这一超常的科学现象，值得我们医学界和科学界的深思和探讨。这对于提高全人类的健康水平和文明进步，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也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